读一本好书，愿我们更亲近神；听一段心里话，愿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欢迎来到亲情书房。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孟远。
嗯，那今天呢，孟远跟我又在亲情书房这个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是啊，今天呢，开始之前，因为我们是在上午录音，所以我一大早啊，有个机会先去小小的公园散了一圈步。
嗯，
那个时候已经快到9点钟，然后回家的路上啊，我就发现，在清晨的阳光底下，照在一个长椅上面，那个长椅周边呢是一片小小的沙滩，是小孩子们玩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有一个爸爸，一看就是个新手爸爸，还很年轻，抱着一个看起来刚刚足月的婴孩，他是用他有力的臂膀抱着那个孩子。我没有看到婴儿车，我猜他就是这样把孩子抱出来家门呢，要晒晒早上的太阳。
嗯，
他的肩上有一个白白的毛巾，孩子那个小小的头啊，还没有他手掌大呢。
嗯，
他就用一只手护在他的脖颈后面，把他摁在那个肩膀上那个毛巾上面哈。
嗯，
可能我估计是怕宝宝的那个睡着了以后的那个状态能够保护他一下哈，也不让他的衣服湿掉。可能怕孩子吐奶什么的。
嗯，
那孩子在他的那个臂膀里边那个长伸长的长度也就到他小臂，所以是好小的一个小婴孩。
嗯，
一只手摁着他的头，那孩子睡的是酣畅淋漓呀。
嗯，
穿着一身格子的小小的连体衣，我看着这个还不如他父亲小臂长度的这么一个婴孩，在父亲的肩头哈，睡得那么香甜，阳光照在他的后背。我莫名眼泪就下来了。
嗯，
然后刚刚我们一起啊，要打开新的这一章了。我们今天要听的是关于基督的情感啊。其实那一个画面啊，一下子就触及我了，就是那一份父亲对这个婴孩的，我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一种浓浓的情感啊。
嗯
嗯，所以我也很期待今天带着这样一个画面进入到我们今天听这一篇全新的关于基督的情感。
嗯，哇，刚刚听孟远讲述这个清晨的这个画面哈，一个新手爸爸抱着他刚刚足月的小婴孩在自己的肩膀上，这个画面其实哇，带给我们的这种视觉上，包括尤其是我们心理情感上所产生的这种温柔，哇，这觉得心都要化了的感受啊，无论是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哪一个地方看到这样的一幅人间父亲跟孩子的画面，我们的心都会被温柔的触动。那今天我们的柔和谦卑，就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继续听一听啊，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基督的情感。
柔和谦卑第11章，基督的情感。这一章的主题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11章33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著名的普林斯顿神学家华菲德在1912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论我们主的情感生活》，其中他探讨了福音书当中所揭示的基督的内心生活，并把它称为这是基督的情感生活。华菲德教授所指的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情绪， 就是那种失衡的、应激式的、不健康、受感觉支配的情感。他在这里所指的是耶稣的感受。当他在思想基督的情感的时候，他反复地提到基督内心深处的情绪波动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从四福音书当中所看到的敬虔的情感生活是什么样的状况呢？一方面，它是一种完全平衡、合宜、有节制的内在生活；另一方面，它也指长阔高深的情感。今天在这一章当中，我们要探讨基督的怜悯和愤怒，让我们进一步来认识基督的心。华费德教授他这样说道：因为耶稣基督的一生都在施行怜悯，而且他的服事以行善著称，他的门徒将他的行为总结为他周流四方行善事。所以我们应该会很自然地发现，基督最常有的情感必定是怜悯。事实上，这正是他最常有的情感。在耶稣基督怜悯行为的背后，他内心激荡着对不幸之人的同情。当那些瞎子、瘫子和困苦人哀求耶稣的时候，他的内心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深切的怜悯。这种怜悯也体现在他外在的行为上。怜悯这个用于描述救主回应的词所强调的是他情感本性中最深刻的内心活动。比如说，当他听到两个瞎子请求看见，或者是那位麻风病人想得到洁净的时候，或者他只是看见了那位悲伤的寡妇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大发慈心，怜悯他们。怜悯这个词并不是指一时的怜悯，而是指一种深刻的情感，就仿佛在你的心里面翻动沸腾着各种的感受和渴望。怜悯这个词的名词形式，它的字面意思就是指人的内脏和心肠。华菲德教授特别深刻地阐释了这种怜悯的含义，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基督的所事和他内心的情感生活。他在他的文章当中思考这样一个事实：耶稣基督是地上唯一的完全人，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他的情感生活以及他的怜悯之情呢？华菲德教授帮助我们认识到，基督的情感超越了我们的情感，而且比我们的更深刻，因为他是真正的完全人。让我来举一个例子，对这一点加以说明。在几年前，我曾经走在印度一个城市的街头。那个时候，我刚刚在一个镇上的教会讲完道，正等着车子来接我。一出教会的大门，我就看到了一位老人家，他显然是无家可归的，他正坐在一个大纸箱子里，他的衣服又脏又破，牙齿也掉了几颗。最让人难过的是他的手，他大部分的手指头都脱落了。很明显，他不是因为受伤，只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手指被腐蚀掉了。很显然，这位老人家是一个麻风病人。在那一刻，在我这个堕落污秽、常常迷失的人心里面涌出的是什么呢？怜悯，多少有点吧。但是我的这种怜悯只是一时的，稍纵即逝。人性的堕落毁掉了我和我的一切，包括我的情感。堕落的情感其实不仅仅是指出于罪的过度的反应，同时也包括出于罪的反应迟钝。为什么我会对这位可怜的老先生心中如此冷漠呢？ 因为我是个罪人。那么，对于一个无罪的、完全的人来说，当他看到这个麻风病人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我的罪辖制了我的怜悯。那么，完全无罪的、不受辖制的怜悯是怎么样的呢？耶稣基督的情感就是这样，他的情感是完全的，并且不受罪的辖制。那么，在他的心里必然会出现什么样的感觉呢？那种完全的怜悯是什么样的呢？我是指透过一个真正的完全的人所展现出来的怜悯，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如今，耶稣基督，他正在用这种完全的怜悯注视着我们这些在属灵上有麻风病的人。耶稣基督不仅有怜悯，他还有完美的愤怒。那么，完美的愤怒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在强调基督心里柔和谦卑，强调他对人的深切怜悯，那么这些如何与我们在福音书中所看到的那些描述耶稣基督愤怒的经文相调和呢？关于这一点，华菲德教授他这样说道：一个有道德的人看到恶的时候，不可能漠不关心、无动于衷。准确来说，我们所说的有道德的人能够分辨善恶，并且对善恶做出适当的回应。因此，愤怒也会是这个人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面对着邪恶，这种情感不可或缺。我们需要看到，基督的怜悯和基督的愤怒，两者是并存的关系。一个没有怜悯的基督，永远不会对身边的不公义、残酷、人类的野蛮，甚至是来自宗教精英的邪恶感到愤怒。在基督的心里面，既有怜悯，也有愤怒。父亲对孩子的爱越深，在孩子遭受苦待的时候，就越会愤怒到极点。在马太福音18章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对那些使他的百姓犯罪的人发出了严厉的谴责，并且要将他们沉在深海里。正因为耶稣基督的灵魂中满满都是爱，所以他才会发出如此的灾难预警。同样的，在马太福音的23章整篇当中，都是主耶稣宣告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审判。是什么引发了主耶稣如此可怕的对他们的谴责呢？因为他关心那些被宗教精英们所误导和苦待的人，这些听从律法师的人被迫承受了难担的重担，这些蒙爱的百姓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做地狱之子还加倍。简单来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有罪的，因为公义先知的血要归在他们头上。他们对神百姓的心与基督的心正好相反，他们想要利用百姓来尊崇自己，而耶稣基督却盼望服侍百姓，为要造就他们。主耶稣多次愿意聚集他的百姓在他翅膀的荫下，就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一样，保护他们。那么，主耶稣将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又是怎么回事呢？他跟耶稣基督的心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个行为看起来是非常不温柔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自己做了鞭子。想象一下，他在那里鞭着一个鞭子，并且他用这个鞭子愤怒的、严厉的赶走了那些做买卖的人，推翻了他们的桌子。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些做买卖的人滥用了圣殿。圣殿是神的家， 罪人原本是到这里来献祭，享受和神的相交，得蒙神的喜悦和恩典。圣殿是祷告的场所，是神和人之间蒙福交流的地方。这些兑换银钱的人才是真正推翻圣殿的人。他们推翻了这个认识神、看见神的圣殿，把它变成了一个赚钱的场所。我们要说的是，基督过去愤怒，如今仍然会愤怒，因为他是完全人。他的爱如此强烈，以至于他无法对罪冷眼旁观。基督的愤怒反映了他的内心，他温柔的怜悯。正因为如此，他的愤怒也是最为强烈，因为在耶稣基督的心里面，他的愤怒不掺杂一丝一毫的罪。福音书当中关于基督的愤怒明显的例子，还有一个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当中所记载的拉撒路之死。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33节和38节当中，用于描述耶稣内心状态的动词都非常具有极度愤怒的意思。华菲德教授在他的文章当中，他这样说，主耶稣走进拉撒路的坟墓，心中不是无法控制的悲伤，而是无法抑制的愤怒。那让他撕心裂肺，因而大声疾呼的情感是公义的愤怒。他说，主耶稣心里怒不可遏，因为死亡是他发怒的对象，而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消灭的就是那掌死权的魔鬼撒旦。主耶稣的眼中含满了同情的泪水，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他的灵魂充满了对死亡的愤怒。因此，拉撒路的复活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神迹奇事，而是一个主耶稣胜过死亡和阴间的关键实例和公开的标志。当主耶稣基督带我们击溃了仇敌撒旦的时候，他并不是漠不关心，而是满怀着对魔鬼撒旦的烈怒。他不仅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而且在我们受辖制的时候，他与我们感同身受，并与我们同在。在他的这些感受的驱使下，他成就了我们的救恩。对于不悔改的人，他是狮子；而对于悔改的人，就是那些受逼迫的、赤露敞开的、饥饿的、渴望的、忏悔的、降卑的人来说，他是羔羊。他满怀着公义的愤怒，恨恶一切临到我们的恶。在以赛亚书的53章当中，里面说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痛苦和忧患，他不仅代替我们受罚，经历了我们永远不会经历的事情，也与我们同受患难，经历了我们一切的苦难。你悲伤的时候，他也悲伤；你痛苦的时候，他也痛苦。今天的我们不要太快的就认定我们的发怒一定是罪，毕竟圣经明确地要求我们，该发怒的时候就要发怒。也许你有发怒的理由，也许你被人得罪，你合适的回应是发怒，但是请放心，主耶稣也和你一样愤怒，事实上，他比你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更加生气，你的怒气只是他易怒的影子，他的发怒与你的发怒不一样。主耶稣发怒，但他不会犯罪。当你想到那些亏负你的人时，就让主耶稣为你发怒吧。你可以信赖他，因为这愤怒是因为他怜悯你。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当主耶稣看到人在受苦害的时候，他的内心感到愤慨。如今，他在天上看见你 正在受苦害的时候，他也同样会感到愤慨。所以，就请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吧，让基督不仅借着他的怜悯来洗净你，而且也向你保证，他会和你一起愤怒地抵挡一切苦害你的人和事，尤其是死亡和阴间。
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在生灵翩然降临，如寻歌平安落在你。
刚刚呢，我们听完了今天的这一集《基督的情感》。那我想呢，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容易理解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怜悯这一部分的情感。
嗯，特别有时候我们常常思想耶稣基督有一颗慈心，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主观的切入点，我自己也会有。就是对于他的公义，他发怒的时候那一份心思哈，就敬而远之了，甚少去思量，更不要说如今有个机会，哇，听完了以后， 我真的也是要回味很久去消化今天听到的这关于主耶稣的怒气啊，他真是满怀公义的愤怒的这样一位主。其实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个画面啊，我就在想，此刻的我是不是那个小小的婴孩？我愿意100%信赖在父亲的怀中啊。那一刻，我在想，如果这个时候进入那个公园，有外人来欺负那个弱小的婴孩，那个父亲一定是义无反顾的护住那个孩子，一定也会发怒的。我想，神的怒气有一点这样子，可以让我体会深一点吧。他会像护着婴孩一样，护着全心信赖他、信靠他的人。耶稣基督的情感啊，是跨越这世间，我们人已经被污秽了的各样的情感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花好多的时间来醒察我们对主耶稣这颗心到底明白多少。那也谢谢啊，听众朋友今天跟我们一起啊，虽然时间不多，但我想这一篇讲论基督的情感，我们其实是可以反复多听一听的。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亲情书房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下次再会喽。
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在生灵翩然降临，如寻得落在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